这才是确保佛教徒成就的真正的无敌金刚法。墨之尊者合掌恭敬而白羌佛提问。墨之尊者合掌恭敬而白羌佛提问的中文翻译。首先，弟子墨之顶礼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佛陀师父。弟子今天在这里想求佛陀师父说法。我知道佛陀师父经常在说法的时候都流露出对西藏密宗有不好的看法，但是在我的贫乏的知识里面，藏密里面有很多的法，而且根据我的理解，密续部里的金刚法是最高的，十大金刚法是统帅整个佛法取得成就的核心和纲领。所以弟子求佛陀师父说法，告诉我们佛弟子，我们应该怎么样才能学到最好最上层的金刚法，以确保这一生极深成就。另外，那么这些金刚法是否都有仪轨具体的修法，我们要怎么样修这些法？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答墨之尊者请意而说法。墨之，你今天提到的这个问题非常的好，我一直就想把这个问题给大家说一下，但是没有这个因缘。不错，我确实对密宗的印象非常的不好。为啥子不好呢？不是说密宗在古代，古代的密宗没有话说，那确确实实有很多法是非常上乘非常好的，成就过非常多的人。可是一代一代的演变下来，现在已经大量的变质了，而很多佛法已经面目全非了，并且出现了极多非常之多的这个假活佛假仁波切，甚至于什么读过一本经书，或者甚至于听过几个咒语，乃至于是普通的牧民或者是普通的其他的人，其中也有些不法之人冒充这个活佛，弄得来传到汉地，传到世界各地，哎呀，一言难尽啊。就是简而言之说，根本就不是什么佛教佛法，尤其是这个西方的人、欧洲的人、汉地的人，他们听不懂西藏的藏文，随便说个什么就把他们骗倒了。当然，我说的这些是那些不法之徒冒充假活佛，扰乱了整个佛法。这个不是现在才开始的，其实近几十年、上百年、百年以前的法已经都是很不纯正了。所以说，我对这个密宗啊，我非常不好的看法。当然，我说到这些，你也许认为我是不是对密法不太了解、不太清楚。我今天告诉你，我对密法、密乘，我不只是了解的问题，而且是非常彻彻底底的知道它整个的结构。无论你说哪一步，四瑜伽里的哪一步，包括我最反感的密续里面的某些法。所谓的密续里面的某些法是什么法呢？动辄就说什么双身法，修双身，男女双身，简直是乱七八糟。什么法啊？你们仔细看，那些修双身的人，哪一个成就，哪一个解脱了的？佛法就是要学释迦牟尼佛的严净戒体、清净戒体，什么男女双身？有的，确实有那些金刚啊，那些像当中有双身的像，那只是作为一种观想，而不是说要跑起去什么男男女女的来搞什么佛法，那叫什么法啊？我今天说句难听的，那些所谓修双身的人，你看哪个人修成了金刚体啊，修成了佛陀境，修成了菩萨境的？身体虚弱差得一塌糊涂，这就是事实，这就是不折不扣彻彻底底的把佛法表现出来的残败现象。因此我对密宗的看法不好。那么显宗呢？显宗不消说，不管怎么说，他还有很多好的地方。那说不是显宗是理论吗？是的，理论部分，但他有实践的修持，重在于我们要修行啊。如果修不好行，什么都谈不上。 因为释迦牟尼佛说法是说的因果二字，是讲到整个人生宇宙的这个真谛，这个真理。这种自然的现象就是因果的现象，就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现象。如果不从修行入手，无论你学什么法都是白学的。而修行不是说虚假，说几句空话就叫修行，不是说我们把修行的书看了几遍了，我看了三遍了，我看了十八遍了，我告诉你，你当不得人家一遍都没有看的人还善良。修行是看懂了，学懂了修行之法以后，要实践的去做，那才叫修行，不是空说就叫修行。你身口意三业不符合修行的戒体，那你就是一个非修行者，你就是一个在佛教徒里面称为违经叛教很糟糕的人。那既然你说到佛法，刚才你提到这个十大金刚里面重要的，我今天告诉你什么法里面的精髓。其实法五大部，佛部有很多高级的法，比有些金刚法还好，佛母部有些高级法也比金刚法还好，还有护法部，这些法都是非常好，那菩萨部的法也好，关键你相不相应，学到的是不是真正的法，而不是只有金刚法。不错，金刚法确实被列为整个藏密密续部里面最高的法，师父不是不知道，我刚才已经说了，我知道。比如说你说的十部金刚并不是你所说的那十部金刚，只是这个金刚啊里面就多得不得了，还有明王，明王有很多是纳入金刚部里面去的，另外还有金刚手，所以说就是这么多的不得了。但是我今天明王我不说，金刚手我不说，我们就只说有哪些金刚，而且这些金刚它们之间都有一个完整的仪轨。仪轨是什么东西啊？就是一部实修的法，前行也就是加行，从加行开始，前行修了，然后就修正行，正行里面修了就修结行，至少是这三行完备，那就是一个仪轨。所谓前行，就是修我们的行持，修我们的菩提之心，修我们的四无量之心，修我们的从善之心，修我们的戒净戒持之境。那么它有具体的观想，具体的修法。那正行呢？正行就是一个金刚法，里面就有金刚法的一个坛城，这个坛城叫啥东西呢？说起来很复杂了，就说首先我们修持者必须懂得到他的观想的整个坛城的布局形式，比如说坛城的门、坛城的格言、坛城的围墙、坛城的宫角、坛城宫角上的吊挂、坛城左、坛城右、坛城之间有哪些眷属、眷属持的法器、法器怎么摆布、它的方向南方、北方、东方、西方，它的整个中央是咋个设置的，它有些什么明王在里面护持啊。比如说独雄能部金刚，它就有十大明王，那这十大明王是咋个站的，每个起的作用是什么啊，那我们怎么样去印气，怎么样去观修，怎么样去修它的这个本尊心咒，以及它的这个事业咒、成就事业咒，还有大咒小咒，而每一个咒的手印怎么换套，怎么样把它染接在一起，他这个观修啊一步都不能脱离。当然这里面它是非常复杂的，我并不是在教你们，我只是在告诉你们，而又把自身怎么样划线，种子字怎么样勾招，怎么样结合，怎么样进入自己的自身，自身怎么样灌顶，自灌顶怎么样灌，自除障怎么样除，自关心在内坛城又怎么样产生，内生的境界是什么，三脉五轮的境界是什么，外生的境界又是什么。所以说啊，这个是正行的一系列的观修， 这些包括乃至于到如何如何定，定在什么地方，好，最后修完称为结行，怎么样奉送本尊，怎么样回向，怎么样转化给众生，如何如何发大愿等等一系列。有的金刚法要修好几个小时，比如说十轮金刚，你修得快，如果是完整仪轨要修十个小时。当然有的金刚法呢只修得到一个多小时，有的半个小时也修得完，但是就看这部金刚法是什么法，它的时间的长短，如果你加上入定的时间就不算数了。假如说定入金刚坛城境中以后，那个时间就拖长了。是有这么一个说法，有这么一个定义，说某某金刚法修多少座就可以了生脱死，修多少座可以称为极地菩萨，修多少座又可以成为大觉者，一系列的，有这样的规定。可是金刚法虽然有那么多，这里面非常的复杂，而不是说十部金刚就概括了。我刚才说了，我不包括明王，不包括金刚手，我只说有正规名字的，有这种金刚名字是正规的，我今天告诉你们。他们并且里面要分多少尊，比如说一个金刚几个头，几个臂，几个脚，比如说三个头的是八臂的，那叫做三尊，比如说五个头的，那他叫五尊。你说他咋有几个头呢？金刚嘛，他神力化现嘛。至于具体的，当然每个佛陀菩萨他们在化现金刚的时间，当然我指的菩萨是等妙觉菩萨了，那他们有他们的这个印起勾旋，就是说相当于一种信号，它是一个点子，一个码，一个也不能错。所以说这个金刚法的这个仪轨啊非常的复杂，但是我告诉你们，我不主张去修这些金刚法，尤其是什么双身法，我是极其反感的，那不能成就，不能解脱的。要想成就解脱，就得要实实在在修行，修解脱大手印，那是最好的，胜过于一切。至于要配合修某种法，它以解脱大手印为加行，为前行的话，那你进步是飞跃性的。好了，我说了很多，但是我现在还是把话题说回来，我们就说说有哪些金刚法，他们都是具备有完整的仪轨修法的，师父就给你们说一说啊。这些金刚呢，我就直接说了，仪轨我就不去讲了，因为讲十年都讲不完，所以我今天就只报这些，只告诉你们这些金刚法的名字。我把他名字说慢一点，以免你们听不懂，听来混起了。比如马头金刚、大力金刚、结比金刚、无能胜金刚、伏魔金刚、十轮金刚，另外还有一个金刚叫十轮金刚，这个十轮金刚容易与十轮金刚相混，其实十轮金刚是另外一种金刚，它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的十，叫十轮金刚。盖天金刚、慧济愤怒金刚、蓝色不动金刚，另外还有的金刚法早已流传在世界各个地方了，如黄随球金刚、赤身火金刚、披毒金刚等等，我就不去提了。既然你是一个仁波切，就想要听到的是西密的佛法、藏传法的金刚仪轨，我今天就概略性的给你讲一点藏密里面的拥有金刚有哪些，怎么选择，怎么去修。比如以上说到了一些，另外还有更多的金刚，不是说只是十部，这些法不能包括明王，也不包括金刚手，只是正规名字的金刚就非常多了。比如我认为最厉害的，也是真正藏密里头列为最厉害的金刚，无上安乐白金刚、等觉卡布金刚、白色摧破金刚、碧色摧破金刚、绿色摧破金刚、除魔愤怒金刚、黑色大鹏金翅鸟金刚，同时还有其他的大德圣德们传授的与不同的金刚，比如说教界师所传的金翅鸟金刚， 秘传的十轮彩色金翅鸟金刚、圣乐金翅鸟金刚、烟色慧济金刚、绿色慧济金刚，还有丈母三姐妹自持金刚、白色马头金刚、红色不动金刚、无能胜的愤怒金刚、四马乳灾围绕之红色阎罗王金刚、蓝色阎罗王金刚、普巴金刚、大威德金刚丹尊、圣乐金刚、血色阎罗王金刚、外修娘舅伏魔金刚、内修娘舅伏魔金刚、密修娘舅伏魔金刚、不动金刚十三尊、黄色金翅鸟金刚、摩尼金刚座主。摩尼金刚座主这里面有一个叫做摩尼金刚座主尊眷属十三尊，还有摩尼三昧耶金刚三尊、摩尼王金刚单尊、密集文殊金刚、双身密集金刚、大幻金刚、双身圣乐金刚、披甲金刚、披甲黑色圣乐金刚，还有乍序里面所说的义藏喜金刚的十七尊，萨姆卜乍序所说的持至胎藏喜金刚十七尊，红色不空所罗马头金刚、黄色不空所罗金刚、披甲基支嘎金刚、白色圣乐金刚、长寿白色圣乐金刚、双身喜金刚、双身十轮金刚、大威德金刚十三尊、大威德金刚三十二尊、元圣德金刚永时六十一尊。另外品序所说的慈禄胎藏喜金刚九尊、二品序所说的身藏喜金刚九尊、二品序里面又说了的义藏喜金刚九尊、语藏喜金刚九尊、丈母乍序所说的身藏喜金刚十七尊、萨姆卜乍序所说的语藏喜金刚十七尊、十轮序所说十轮金刚身语意西元六百三十四尊，这是非常多的尊头了。妙喜吉祥六面阎罗笛二十一尊、妙吉祥红色阎罗笛十三尊、金刚部位九尊、部位十八尊、水牛头部位九尊、阿弥达序所说的圣乐转轮黑鲁嘎金刚、白圣乐金刚单尊、白圣乐金刚单身二十九尊、蓝色双身圣乐金刚五尊。另外多了，各个宗师他们似乎都有独自的说法，也就是说把有些法有改变的。比如说帝洛巴棕白色毒死圣乐九尊、金刚棕蓝色圣乐八尊、狮驼林金刚、狮子无畏金刚、单一红色阎罗金刚、双身争论金刚，还有阿底峡所传的独雄双身马头金刚、马头金翅鸟金刚、四空行围绕之马头金刚、揭摩金刚、四脚不动金刚、八喉不动金刚。迦斯弥罗班钦所传的金刚是马头金刚，吉冈斯所传的马头金刚，他们之间都有所不同的。另外还有其他派所传的，还有萨迦什么所传的，我都不一一去说了。比如噶当派所传的蓝色不动金刚、白色不动金刚、四臂不动金刚、观音化身的祖鲁登金刚多了，只是金刚法相当相当的多，我今天只是概略给你们说一说哪里是十部金刚是最王牌最了不得。其实真正了不得的，那是要把解脱大手印修了，印气之法能取得大成就，那才叫了不得。能争取得到最高最高的上层灌顶所修的法，那才是最了不得的。所以呢，这个法里面非常之多。金刚，你说师父给我们说了这么多还有吗？还多了，我不一一去说了。什么妙行师所传的等等等等，多多多多多，一下说不完。正因为这个古德门他们在传法之中有时间各自一派，他们有些仪轨有所变动，越变越糟糕，越变越糟糕，变到现在很多法已经面目全非了，不是我们想象的了。所以说我们在修学佛法的过程之中，我们不要专门去迷信哪一种法。金刚法好不错，但是菩萨法也不低于金刚法。菩萨法好，那佛陀法难道不好吗？佛陀本尊的法相当的好， 关键是要看这部法变质的多还是少，是不是没有变质，纯不纯正，这才重要。虽然说了很多金刚法，另外还有护法部的法，我都没有给你们说，也是相当好的。可是不是说都好，大部分都已经变质，极少极少极少部分的还是纯正的。可是你怎么样把它分辨出来呢？墨之尊者再度合掌恭敬白羌佛提问。墨之尊者再度合掌恭敬白羌佛提问的中文翻译。感恩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佛陀师父，听佛陀师父说了这么多密宗各派的金刚法，真是让我们吃惊，我们被带进了一个新的世界。那我们要怎么才能精准的辨别，100%正确的选择到哪些金刚法，真正能让人成就解脱呢？还有，我们又如何知道自己修法的对或错呢？我们又怎么知道在我们修持的过程中有没有向成就的方向前进呢？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接着应墨之尊者而说法。我说到了金刚法，那么这些金刚法虽然你们听到非常之多了，可是这还没有全面，因为还有其他的不同种性的等等金刚，我就不一一去说了。这里面除了藏密的、汉地的等等等等，当然还是我说到的金刚法，虽然是佛法里面五大部中是最强硬、是最厉害、强逼性成就的一部法，可是它的这个成就啊，就不是你们想象的了。虽然这么多金刚法，其实只有那么几部是真正能让人及时今生能解脱成就的。简单的说，就是说其他很多法都不是真刚的，或者是不完整的，或者是篡改过的，总而言之一句，不是一种完美的金刚法了。因此它可以说是不能确保成就，也可以说根本不是纯正的金刚法，说严重了那就是假的。这些法怎么样来分辨它是假是真呢？我们既然要学，当然就要学真正的金刚法，真正的法。指真正的法，并不是说只针对金刚法这么一部，无论是佛部、佛母部、金刚部、菩萨部、护法部，这么五大部法中，都各自有非常多的法。比如佛母部的法，佛母部的佛母比金刚们还要多得多，但也是真假混杂的，而且是真的非常之少，假的掺混的极其的多。我们要学，就要学绝对纯正的。因此呢，在这个法里面啊，就有专门的则诀。则诀你们听多了，听过很多很多则诀了。其实要则诀这个法的真假，要则诀这个修行者、学法者，他学的法是全面进步了，走向佛土了，走向解脱了，还是退步了，或者是退到进入三恶道的种子了。那这就必须要择诀的。这个择诀有非常多的种类，其实真正最厉害的一针见血又直截了当的择诀，再重复一下，当然我指的择诀是择诀这个法的真还是假，是择诀这个修行者的损减还是进益。简而言之，就是说到底是进步成就还是落后或者是掉堕。因此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要搞清楚。那么这个择诀法是什么法呢？这个最直截了当，这部法到底它叫什么名字呢？它叫做菩提道损减增益法。这菩提道损减增益法可不是你们认为的菩提道次第论哈，并不是宗喀巴大师说的菩提道次第广论略论哈，它是菩提道损减增益的一部择诀法。为什么是损减增益呢？损减就是说明你没有进步或者倒退，这个意味着肯定要堕落的。那么增益呢，就说明你已经在前进了，在修持上已经增长了道行了，就是我们有些人说的道行很深啊，道行很强啊。就有这么一部法叫菩提道损减增益择诀法。 那这个法，很多人说我没有听说过。我告诉你，你没有听说过的多了。就上面我所答复墨汁仁波切弟子的道理是一样的，哪里才十部金刚法？金刚法可多了，你没有听过的太多了。我也说了，这些金刚法我所谈到的，其实在整个佛教里很多都公开了，但是真正里面精髓内道正宗无瑕纯正的金刚法只有那么几部。而这几部，有人说十轮金刚，有人说马头金刚、上乐金刚。我告诉你，不是这个概念。你们已经听了，一部金刚就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法。到底是哪一部？这一部金刚中的哪一部，它才是真的，才是纯正的。所以这个要准确，要100%的这部法是纯正无瑕，学到它就能解脱成就的正法的话，那就要经过择决，而不是凭哪一个地位高、人物大、一个大法王、大活佛、一派大宗师，或者是一个大法师所说，呵，这是真的，那就是真的了；说这是假的，那就是假的了；说不正，那就不正了。说正就绝对的正了，这是不可以的，绝不能以此为准，而必须要经过圣择决。择决最好的就是菩提道损减增益法，一是100%的精准无误，二是可以得到菩提丸的强大增益。那这个法刚才就说了，有人说我没有听过，我还是那句话，你没有听过的太多了。也许你下辈子都听不到，原因是咋的？因为这一部法除了择决佛法的正确与否，还要择决一个弟子是进意前进了，甚至于择决这一位传法师是正法还是邪法。因此，凡是做金刚上师的人，尤其是冒牌货，他们是绝不敢提到这个法的名字。啥原因呢？首先也是两条。一是他们听都没有听说过，二是他们听说了这个法的名字，是怕这个法的名字，所以不敢提。听到过这个法，他也顾之不及而抛弃之，赶快把这个法的名字隐而不露，生害怕佛教徒佛弟子们就知道有这个法了。因为这个法啊，其实就是一个试金石，非常厉害的试金石。不是纯金不敢使用，只有纯金者为了验证纯正的人，他才敢使用这一部菩提道损减增益法。另外还有一个原因，不是你没有听说过，就连一些大法王、大活佛、一派大宗师、大法师，他们还有很多都没有听过呢。啥子原因？失传了，早就失传了。正如龙屋寺的卡索仁波切所说的是一个道理。卡索仁波切他在整理整个西藏的密法，结果清点整理了以后，发现只剩了20-30%，有60-70%都已经无影无踪了，都早都不在了，影子都没有了，而且是还原不了的了。正因为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大家好像很多人都听过。密宗了不起，化红身，尤其是嘎陀寺曾经化过10万多人。你们想一想，现在化了哪个的？一个都化不了。连现在的寺主、大法王，这一两代来没有看到哪个化了红身的。啥子原因？非常简单，就是佛法失传了，没有了。那么既然说失传了，没有了，有人就很奇怪的就要想了，你为什么知道呢？你为什么知道有这个法呢？我倒要让你们反思一下，你觉得奇怪吗？我虽然是一个惭愧行者，但我毕竟是很多大法王公认出来的，我的名字毕竟是第三世多杰羌佛。菩提道损减增益法为什么一针见血、直截了当呢？其实它很简单，就是用10颗菩提丸，当然这个菩提丸是佛降甘露加上修法而制作成的菩提丸，说难听一点就是一种圣物、圣食物，而不是凡食物。那这种圣食物首先得来者就不易， 菩提丸哪里有那么多？所以说，哪个愿意去说这个菩提道损减增益法呢？你这个人虔诚度够吗？你这个人符合一个纯正的佛教徒吗？是不是真正的身口意都相应于诸佛菩萨的呢？或者还有那么一点点疑心疑障呢？如果你还有疑心疑障，你休想得到这个菩提丸。而没有这个菩提丸，你就没有办法修这个法来择决你。所以说，首先弟子要拿十个菩提丸，这是弟子要去拿十个菩提丸。拿到菩提丸以后，自己把它呈供在法台。呈供在法台后，法师或者是仁波切，当然我指的是真正的仁波切啊，或者是这个主法的具圣德，他要修法。记住有一条，具圣德也好，法师们也好，是不能接近这个菩提丸的。那是弟子把这个菩提丸拿十颗，自己供在法台上。而经法师、经主法具圣师修完法后，那么弟子自己把这个菩提丸再拿来点数。当然，我说是十颗。在这过程之中，主法的具圣德和所有的法师们都不能接近这个菩提丸。简单的说，是弟子自数、自供、自看，而主法师和法师都在远远，甚至于在殿外对天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唯独的是要责证这个法的这一位，他才有权利点数、自供、自看这个菩提丸。比如说，弟子他有一部法要择决，那么同意他了，为他择决这部法，那就他拿十颗菩提丸，他自己供上去，他自己拿来看。如果是增了一颗，那就成功了，就说明是增益，已经增益了。但是这个增益是非常微薄的，是微微偏向好，并不是绝对的好。如果是十颗变成十二颗了，那就好了，这就绝对的增益，这就叫。如果相反的，十颗变成了九颗了，那这就有损减趋向，也不是很严重的损减，是微微有损减，就是微微有偏向下堕的味道，但是不重要。看是少到了八颗了，这个时候就糟糕了，那就绝对的损减了。损减的多少，堕向三恶道哪一道，这里面又要分不同的颗粒，所以它总共有十个这个菩提丸。最关键的，为什么说它直截了当，一针见血，任何邪识骗子无法插手呢？因为菩提丸是这位祈求的弟子去拿的，而供是弟子自己供的，法师具圣德在远处把法修完以后，也是弟子自己看的，都是弟子自己本人在做。当然，我说这个本人，不是指一个人他要修所有的法，帮到大家则，不是这个概念，而是这个弟子在修这一部法，或者这个弟子直接要求则他本人的这个道理。他的菩提道量到底是前进增益了，还是堕落损减了？那么这是针对这个当事人才能有权利去拿着十颗菩提丸来供上。拿十颗菩提丸供上以后，然后一经远处修法，他再看这个菩提丸是多了还是少了，多多少少多少，这是清清楚楚，这也叫做不过守菩提正道，所谓的叫做自证自见。因此菩提道损减增益法是这个择决里头最明显的。那有人就想了，什么样的人才能经受这个呢？所以说啊，我要告诉你们，那绝对是纯正虔诚的佛弟子，而且绝对是修行非常扎实具有功德的佛弟子，普通人一般是遇不到这个法的。比如拿我来说，我懂这些法，一系列的法，可是我对这个菩提道损减增益这么一部法我还不行，很是惭愧，是一个空有虚名，第三世多劫羌佛的修行者。那你说，既然都不晓得，为什么还要讲呢？我明确告诉你们，你们怎么想是你们的事了，我虽不晓得，这是圣尊一级的弟子就能修，而在我的弟子当中也就有人能修这个菩提道损减增益法。 所以我今天告诉你们，你们可以小觑我，你们不可以小觑圣尊级的俱胜德，他们能修。如果今后有机会有因缘，哪个具备了这个功德了，也是无限虔诚的弟子的话，我想我喊一个圣尊来帮你们修这个法，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相信。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说他们也是我的弟子嘛，毕竟跟我学法嘛。当然我指的不是学这个法啊，我不懂这个法，但我懂修行的法，是学成就解脱，学无私利他，学解脱大手印的实际行持。所以说大家好好的修行，佛法绝不是谁说他的是正法就叫正法了，说他自己的法如何天上有地下无，那就真正的如实所说了，不是不要相信。尤其现在这个末法时期，整个佛法乱成了一锅粥，假法师假活佛都会讲一套，甚至是一派宗师的大法王都不能确定他就不是假佛法。在末法时期无奇不有，我说句肺腑之言，你看多少大法王，多少一派宗派的法王顶头大宗师，到最后没有成就，什么原因？这就说明他的法已经变质了，有问题了，而这种人也是大有人在的。无论多大的传承宗派，切不可只信他的理论。我们从历史，也就是说佛史上看，基本上佛教的高僧大德们，他们都知道，俄然巴格西学问是最高的，在佛教理论上来说，其次是拉然巴格西，再其次是格西。那么无论是俄然巴格西还是拉然巴格西，虽然学问理论一大堆，结果照常是凡体，脱不了胎，没有圣体之圣体力的相当的多。因此我们不能只迷之于理论这单方面，如果迷之于理论，那就最有可能容易上当受骗。而真正的把理论的东西明白了，要相信的话，就要实实在在的看实践，就要印证菩提道损减增益这部法到底是真是假。我今天还要提醒大家一个很重要很值得注意的，因为刚才讲到了这个则诀，菩提道损减增益法的则诀，可能很多佛弟子都会误认为这是针对某种金刚法或者是某种密乘的法、灌顶的法。不对，如果有这样的认为，你们就错了。这个菩提道损减增益法是针对所有的修行学佛的佛教徒，你进步了还是后退了，下降到三恶道，还是今后要取得成就，向佛国的佛度前进了，能了生脱死了，增益了，总之是你在修行的道上所取得是进步还是落后，你学到的法是真还是假。这里面包括不管你是哪一宗，无论你是唯识法相、华严、显首、云门、曹洞，无论你是禅宗还是密宗，它不分的，它只管佛教徒的修行人。念佛也好，参禅也好，你只观唯识等等，你修行正道的境界是进益还是后退，你的行持进益后退，都一概为菩提道。所谓的菩提道，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证道，因此这个菩提道损减增益，就是说你证的道到底是堕下还是上升，到底是走向佛土还是走向三恶道，它主要是看你这方面的进步与落后。因此菩提道损减增益法是没有宗派，而是只针对学佛修行者。任何一个宗派的学佛修行者取得的成就，是否是实在的前进，或是否是错了、偏门了、邪门了、掉堕了，主要是这个非常的重要。那对于那些所谓的成就者，自己认为了不起了，自己是圣者了，弟子吹他是圣人了，一修菩提道损减增益法，马上就可以看出他是圣是凡，轻轻就看出来。所以有很多为师之人，当上师的，当所谓大活佛的、大法王的，他们自己修不了， 而自己根本就不敢请求修菩提道损减增益法，因为这个一修就会曝光的。这就跟拿杵上座是一个道理，你拿不动就是拿不动，你再说的如何厉害，你也是凡夫体质体力，而不是圣体质圣体力，这个就叫真理。佛法绝不能随随便便相信谁说的，哎呦，我这个法了不得啊，一念佛就往生极乐世界了，我这个法了不得啊，我一修破瓦就走了。我告诉你们，骗3岁的小孩可以，骗稍微有头脑的人就骗不了了。佛法要讲货真价实，要讲验证。就刚才说到的，菩提道损减增益法，弟子自己拿菩提丸来供上，点数10颗。你说为啥要10颗？他有个法度的。那么他自己供上，这个执法俱胜师和法师活佛们在远处修法，不能接近他数的菩提丸。而菩提丸再由这个弟子修完法后自己看，他点数的清清楚楚的，损减了，增益了，这是一清二楚，一条一款的，一看就知道到底损减还是增益了。而且修了菩提道损减增益法的这个菩提丸，加持力是非常的强大，吃了以后是各方面多元化的强盛加持。一般来说，自己修的是自己受用，是不能拿给没有修过的人去用的。法虽然给你们说了，可是要遇上这个菩提道损减增益法的这么样一种因缘，殊胜的这样的灌顶的话，是十分难的，非常的难，但也是非常容易的。只要你绝对纯净的虔诚了，真心真意的依止三业于佛法了，那就太容易了，就这么简单。所以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个关于金刚法，他要通过印证才晓得这么多法里头哪些是真正的真楷货，哪些是假的。那个没有经过印证是不行的，可是印证则觉的法呢还有很多了，有些是自印证喽。当然自印证就不同了，你说我不通过这个印证，我要通过自印证，自印证可以呀，那你就要送菩萨一表啊，你能把那个送表让那个菩萨亲自在你面前把这个表拿走，大家看到，那这个也上算。或者你要修隔石见坛，隔个石头在上面画坛城，而一口气一吹，踩沙住在石头上面的坛城穿石而过，坛城下去，你有这个道理吗？你能当着大家的面前限量佛藏，取出藏物，也是具备了大圣者资质的。男性的佛弟子直接拿杵上座，能达到上超段位圣者的级别，那也是无话可说的圣者。当然还有金刚柱则诀，还有马头明王水潭珠挂法则诀，那就同样是一样的等级。可是那些东西啊是很厉害，实际上也不低于菩提道损减增益法，但是他没有这个直截了当。因为这个菩提道损减增益法是最直截了当的，最一针见血，最不麻烦，而又最精细，最明确。至于金刚阵、八风大阵，那不用说是十分威猛厉害，也就是说力量强大无比，但布阵的仪轨繁琐的不得了，不直截了当，而是用于圣考段位，不适用常人菩提行持在修法上的损减增益，也就是说不够细分。我再给大家提醒一下，切记要注意，不要轻易的相信任何说空洞理论的故事，无论它是什么了不起的宗派，你都得小心。无论是哪一派的大法王、大宗师、大格西，我们都要见他的真刚。我在这里举一个最实际的例子给大家听，一直到了今天，无论是哪个大活佛、大法王、大宗师，他们就是没有一个人把这个500万美金拿走了的，更别想拿走2000万美金的这个悬赏。为什么？这说明了一个什么呢？ 是说明没有真正的金刚法，没有修成金刚力，没有修成金刚体质体力。最后还是那句话，有很多人都担心了，我们修什么法才好呢？说心里话，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大家不要担心，我们不要好高骛远的听一些空洞名词，我们要实实在在的修真正的法。比如金刚瑜伽圆满法精修仪轨，绿度母法的精修仪轨，以及我传过的佛陀的法，其他菩萨的法，包括有些金刚手这些的法，都是符合真正的圣法的正确的法本，完全是正确的仪轨。另外还有我传过的财神法和护法法，一般都是经过圣则觉的，菩提道损减增益法是鉴定过的，是好法，能让修行者如法的成就解脱。千万记住非常重要的一点，这些法的前行，最好最精辟的就是解脱大手印的前行修法，很重要。当然你说我还是想要修好法，修其他的什么金刚法，修其他的什么圣意性的，不错，那是可以的，你只要真诚虔诚，一定能得到这个机会，受到圣意内密灌顶，甚至于进行灌顶的学法都是很有可能的。而且虔诚者，那不叫有可能，那是绝对有把握拿到的。所以今天的说法呢，我就不多说了，一切法都得要通过印证则觉来看，才能知道好坏。自己走向了成就解脱的路，前进了还是没有前进，倒退了，自己学的法或者是不行了，或者学到不好的法了，今生不能成就的，那通过菩提道损减增益法就能一清二楚了。并且一经过则觉以后，就会查出损减增益的原因是啥子，查出这个损减增益的原因是什么以后呢，就好办了，马上就忏悔。比如说我损减了什么，是啥子原因，什么错误，什么罪行造成的，我就忏悔忏悔，彻底的改正。这个时候再补我们的增益的修持法，增益的行持，加上菩提丸这么一吃，就会开始增益了，就会在菩提道上前进，就会增长道行，最终成就解脱，进入佛土了。好，今天的法呢就说到这里了。墨之尊者合掌恭敬而白羌佛说，墨之尊者合掌恭敬而白羌佛说的中文翻译，我非常感恩南无羌佛，非常感恩佛陀恩师今天能为我们佛弟子开启无上正法之门，这才是真正的无敌金刚，众生解脱有余了，我无限的感恩，太感恩了。附注：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说完了这部法，我们要另外告知大家的是，对其中的这个菩提道损减增益则觉法，除了申请则觉的佛教徒当事人在法台上自己点数菩提丸，自己上供，自己查看，而主坛的具圣德和任何人都不能接近法台，不能接触菩提丸，只能在远处修法。但被则觉的当事人如愿意，可以在四众面前当众点数印证，这样能加持四众亲感释迦佛陀菩提正道的圣量法位，如是则可增益在场大众的修行信心行为。这种公开性的修，对则觉的当事人不但不犯戒，反而功德更大。